一起要来看124篇，123篇。123篇，124篇，我们先把这个123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翻到以后，请我们同声来读，一起来。
坐
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看呐、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发怜悯我们。耶和华，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被藐视，已到极处。我们被那些安逸的人讥笑，和骄傲人的藐视，已到极处。今天我们继续来看这个上行之诗。这首诗歌呢，我们123篇呢，我们给它起个因为常挡到眼睛嘛，我们就给它起名字为盼望的眼睛，就是我们的眼睛要有盼望。这个已经写诗的人他们已经到了耶路撒冷了，已经到了神的圣城了，他也进入圣殿，但是呢他本来很大的期望呢并没有达到，而且觉得有点失望，因为这个圣城跟圣殿并不是想他像他以前所想象的，但他指望有平安，但是呢却是看到里面的混乱，他指望有这个幸福，但是却看到有灾祸。如同主耶稣以后来到圣殿中间，就指望圣殿是万国祷告的殿，可是呢却成为买卖的那个地方，成为贼窝了。所以这个好像他们看到这个情况有点失望了。这就好像我们在有我们一些信主的人，在他没有信以前呢对这个教会呢他的期望是很大的，希望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平安、很和祥、很彼此相爱都是很敬畏神的地方。可是呢等到信了主以后，进到教会里头来，也看到一些不正常的情况看到教会里头好像也有像主耶稣所说的那个时候的买卖的人所以就很失望。但是我们感谢神当我们对人失望的时候，我们就要把眼睛转向我们的神而从我们的地转向天所以这个诗人就祷告说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他就要来仰望看这位神。所以在我们这个行走天路这段的路程中间呢，我们就是要学会不是光看环境，我们要多多的看神环境可能好，有时候不好，有时候合乎我们所想象的，有时候叫我们觉得失望，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是要把眼睛多多来仰望我们的神，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在这条信仰的路上我们还能够继续的再向前所以这个是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的信心的开始是从我们认识神认识耶稣开始，那我们这一生中间呢，我们的信心的眼睛呢一直要帮助我们引导我们，直到我们能够见到神的面所以我们仰望的最大的最主要的 就是仰望这位救我们、爱我们、带领我们一生的耶稣基督。所以你什么时候对这个人有失望，对教会有失望，那你把你的眼睛转向神，转向这个信心创始成功的耶稣，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有喜乐，我们就有盼望啊、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就要继续的再往前走。第一节就说到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这个向你举目就是刚才我们唱的诗歌，我们也可以把它包含一下一些其他的意思。就是这个向主举目到底包含什么呢？第一个可以见证这个人呢，他的心呢是有一个相信而且谦卑的心，他相信神，所以他要来看神，不是看这地上这些东西，不让地上这些东西影响他，所以他是一个相信一个谦卑的心。第二点呢，可以说是他有个顺服的心，因为他知道神也告诉他你要向谁举目呢？你要看谁呢？那是看神人可以有时候给帮助我们，人有时候能够把神的美德表现出来，但最重要的还是神，我们要有个顺服的心。还有呢，我们应该有个感恩的心我们看神呢，就不是看目前的情况，我们要看到神过去怎么带领我们，怎么在一些很难的环境中间把我们带出来，使我们有所灰心失望，还给我们有盼望，所以我们要有感恩啊。所以你向神举目呢，就是表示你的谢谢神过去在一生中间给你的带领，而且呢，有一个向神举目呢，就是我们心呢，是不是单单是看地上这些东西，我们的心是向着神的啊，这个向着天的，那么也有一个奉献的心，因为你当你看到神的时候，你就愿意一生来跟随他啊，听他的话，爱他，行他所喜欢的事情啊，所以一个向神举目，里面包含有很多的意思，是我们对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时时刻刻我们都要向神举目，不要忘记啊这个重要的这个秘诀，就是我们多多的看神，我们就能够脚就有力量啊，我们的眼睛看了神，我们心里面就安定下来啊。所以这个有人说呢，在我们身上这些器官的话，除了我们的心最重要以外，我们的眼睛也很重要啊，也眼睛很重要，因为你眼睛在看什么什么事情，那些事情呢就会进到你的心里头如果我们这个眼睛常常看神看这些神所喜欢的美好的事物这些良善公平这些有奉献的一些弟兄姊妹的榜样的话，我们就会把心转向了神。就向神举目呢，表示我们的依靠、我们的拯救呢，全在乎神。所以这个摩西在这个希伯来书也讲到的，摩西呢，他是恒心忍耐他在这个他的一生中间有很多困难的事情，但他呢，好像是不是单单看周围的事情，这里希伯来书说呢，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他一生中间是在艰难的环境中间，他有信心的眼睛能看到不能看见的主，所以这个信心的眼睛呢是很重要，有些事情呢你看不到但是呢你也可以凭着信心呢看到这个信心这个事情的后面呢 有神的预示，也看到这个前途的话有神的引领，所以信心的眼睛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使女仆人怎么望主人的手呢？我们也照样要望我们的神。我们这个走这条天路的话，最重要的就是不管环境怎么样，我们的心要转向神，我们的眼睛要向着神。那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就里面心里就有力量，我们的脚，我们脚也有力量，也可以再往前走。这仆人使女怎么望主人的手呢？我们要照样来仰望我们的神。因为这个在过去的时候，并没有很多方法或者有什么做法来这训练这仆人跟使女的，全是靠主人祖母给他们的手的信号。他有时候不需要有话告诉的仆人你应该怎么走，那么祖母呢也不需要讲很多话叫使女你去做什么事情。比如说他把手一摆一指的话，仆人跟使女呢就知道，他们仆人使女就知道主人跟祖母的意思怎么样，是叫他去做什么事情呢？是立刻去呢还是等会去呢？就是这个眼睛呢，他们就会借着眼睛就知道主人跟仆人的仆人跟使女的意思啊，主人的意思。所以他的手呢，就表示说呢，他能供应使女跟仆人的一切的需要。他手是有他里面的丰富的他有供应的。而且可以指导这仆人跟使女的手，他的服侍应该怎么样，或者他手一摆那你就去了，或者叫他这手一摆的话他就停下来了，那都是可以看着手势呢，不需要用很多的话就可以知道主人的意思怎么样甚至呢他这也是个管教的手，因为这手可以来管教这仆人使女，如果他做错了，那么这个手可能会主人的手会责罚他，会管教他，会打他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手呢这个非常的重要当这个信主的人在这条走天路的时候，我们也会受到神的管教，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受到这个不信的人对给我们的逼迫。那么这个时候呢，诗人怎么祷告呢？他不是去求神去责罚那些反对他的人，而是他说第三节说，耶和华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两个怜悯我们。就碰到这样的难处的时候，这个仆人跟使女的话，他的祷告就是说求神怜悯。求神怜悯就是他不会说告诉神你要怎么样做，他知道神是全能的，他知道这一切，我们也提不出来应该怎么样去做的方法，但是求神怜悯我们。这个怜悯呢就是说我们是一个不是我们有什么方法来叫神去做，我们知道神知道我们的一切的困难，他会按照我们所能承担的能力，按照我们所遇到的事情，他能够有个最好的方法来帮助我们所以这个仆人使女说呢，这个诗人说呢，求你怜悯我们，他是一个人祷告呢，其实去众人祷告，他不是说求你怜悯我求你怜悯我，而是怜悯我们。他知道他跟其他的仆人使女的话，他们是一个整体所以一个肢体受苦的时候呢所有的肢体都要受苦，这是一个敬虔人的特点。 他知道这些苦呢所受的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情，他是一个集体都是一起来服侍这个主人跟使女的，所以他们遇到的难处呢也是大家共同的要这个忍受的。所以我们信主的也这样当我们看见有弟兄姊妹在受苦的时候我们心里的深表同情，因为他是我们的肢体，所以他的受苦呢也就是我们的受苦他没有难处呢也就是我们的难处，那我们就要在祷告中间来为他们祷告，也能按照我们所能够做的我们来帮助弟兄姊妹，那这样的话呢是神所喜悦的。到第三节第四节他说他的难处大了，他说我们被那些安逸人的讥笑和骄傲人的藐视已到极处了，这个已经受到很大的为难了他也没有说，下面也没有说什么呀，他就告诉神说他受到这些的难处，这些被人藐视已经是实在是很厉害了，是好像是他几乎就不能够承受的时候了，他就求神的怜悯其实在神的儿女呢在世上的话常常有碰到两种人给他们的难处，一种呢就是安逸的人，安逸的人呢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的生活很顺利很舒适很安逸也没有什么缺的有衣食都已经足够，而且生活都挺好的，那他就会讥笑一些信主的人，讥笑一些敬虔的人他说那你们信主信得这么的样的话，神有没有帮助你们啊，神怎么没有管你们啊，他就会讥笑这些信主的人所以一种是还有一种呢是骄傲的人，他以为自己呢这个很聪明有才华所以他的眼高心傲，他不敬畏神，反倒是藐视那些受苦神的儿女。但是呢一个骄傲的人呢他走的呢是一个灭亡的路，不是神所喜欢的但是我们要记住耶稣基督呢在地上的时候呢也是受人的藐视受人的厌弃，我们所走的路就是跟随主走他走过的道路，所以我们被人藐视或者被人讥笑说信耶稣怎么信得这样呢，这个时候我们要想到主在地上的时候也走过这样的一个困难，被人讥笑被人侮辱的这条路，所以我主是主走过的，我们走过的不过就是主走过的，我们并不是跟主不同，我们信主的人呢就是要走主走过的道路这样的话呢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的受苦不是单单我们一个人受苦或者我们一个团体受苦，我们受苦乃是与主认同主的受苦今天我们能够与主一同受苦，将来呢我们就能够在天上跟主一同享受他的荣耀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诗篇呢学习什么呢，就是要一生都是向主举目常常把我们的眼睛从地上转到天上，把我们的眼睛从我们自己的事情上转到主的事情上，那我们所想的不是想我们自己，那我们想的是神和他的国度，我们也知道主快要回来这种世上不公平的事情，这些恶人得势的情况不会很长久，等主来的时候按照公义要审判的世界，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就跟主呢一同享受他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再看下面的124篇我们把这个八节圣经呢我们也一起来读一下，124篇的1节到8节 一起来。以色列人要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当人起来攻击我们，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把我们活活的吞了。那时波涛侵犯过我们，河水已淹没我们，狂暴的水已淹没我们。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没有把我们当作野食交给他们吞吃。我们好像雀鸟从捕鸟的网络里逃脱，网络破裂我们逃脱了。我们的帮助是代步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这个短短的八节圣经非常紧凑，就讲到什么呢？讲到这个诗人从危险中间得到拯救啊。那么这个第一句的话呢，就是一个很特殊的啊，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第一节说了，下面还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这两句话合在一起啊，两个若不是同样的话，为什么要重复两次呢？你可以体会这个时候的诗人的心情，就说明当时的情形非常危险啊。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底下又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说明他遇到的事情是很危险，如果不是神帮助他们，那他就这个情形也不可想象啊。那如果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会什么样的情况呢？那么感谢神，神与他们同在。所以这个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这英文的话，它翻译过来的话说，耶和华神是在我们一旁，在我们旁边，就是说，意思就是他的帮助呢，就是英文的意思呢，就是说神与我们在一起啊。那么神跟我们在一起的话，那么什么事情呢他都知道，什么事情呢他都能够帮助啊。所以这句话的话是非常重要，有神的帮助，那就是情形完全不同。我们的能力多么微弱啊！外面那些不管什么风浪啊，这都是叫我们承担不起的。在别人看，可能你遇到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对就在难处中间的人呢，就觉得这个担子很重啊。所以这个，但是呢，我们感谢神，神帮助我们，他怎么帮助呢？他在我们一旁，他在我们一旁啊。当他在我们旁边的话，我们就不用害怕了，神负一切的责任啊。所以当你跟三个朋友，他的三个同伴因为他不肯拜这个王的这个金像，所以就要被他扔到火窑里头这火窑而且还是要比平常的火要大七倍非常的旺。然后有些人抬他要扔进火窑的人呢，有的还受伤或者死掉了，说明这个火窑非常的厉害。因为他不肯拜这个尼布加尼撒王的金像，但是呢过段时间这王看得很奇怪，他说我怎么看见这火窑里头不是有三个人吗？就是里头还有一个人，怎么多了一个人出来？他一看的话，知道这个不是一个寻常的事情，所以就叫就问他们三个人：“你们怎么样了？”他们说：“我们很好。”就吩咐他们从火窑里头出来。他们三个没有受到任何伤害，连个衣服都没有，火燎的味道。这个是因为他什么？有神的儿子与他们同行，所以这样有神 与我们同在，神帮助我们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经过一些难处，就是有些难处不是你自己能够承担的，只有神帮助你你能过来的话，回头一看的话，都是神与我们同在，来帮助我们。所以以色列他们出埃及，他们经过旷野，他们经过红海，经过约旦河，然后进到这个迦南美地，这地方你都看到，并不是他们带多少粮食出来，神在天上降拿拿来供应他们，并不是他们有多少装备可以过红海，乃是神叫红海的水分成两半那么他们从干地就走过这个红海，约旦河的水很大，但是水能够暂时停下来，让他们过完以后，水河水再重新流回来。所以你看一看这些历史上告诉我们的事情都是等候神的人，依靠神的人呢他们都有神与他们同在。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向我当人起来攻击我们，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把我们活活的吞了。这个形容不幸的人来逼迫神的儿女的时候，并不是一点点的打一下说一下，他真是要把你吞下去历史历代的话，神的儿女受逼迫的话，就好像就是真的要把你吞下去，或者你自己经过这些病痛，经过危险水火的灾害，你说是好像就可能就没有命了。但是感谢神他说那个时候好像波涛要漫过我们，河水要淹没我们这个时候呢他是耶和华帮助他们，使他们能够免受这些的灾害这个第四节第五节呢说到这个洪水泛滥是很可怕的，我们总觉得这个火灾是最厉害的，一有火灾的话就你就没有办法了，可是在历史上你看到很多人经过洪水或者是河道决口了这个水下来的话，就是你逃都没有地方逃他说那个时候好像要波涛要漫过我们了，河水要淹没我们了，但是呢神保守了他们。第五节的时候，狂傲的水必淹没我们，狂傲的水，那水怎么会狂傲呢？骄傲呢？因为它很厉害，它过来的话比一切都高，房子好，车也好，人的这个一些东西也好，河水就是很高的河水，就像很骄傲的这河水一下子过来把他们给淹没了所以反对神的人也是这样的，他们觉得自己了不起，他们眼中没有神他们就像狂傲的水要征服世界上一切他们不但是要把人的性命夺去，把人的财产夺去，把人的前途给他夺去，而且呢他也是要把人的勇气跟希望，因为有时候碰到这些难处的时候，碰到这些逼迫的时候，就会觉得我们前面的路怎么样呢？我们还有希望吗这就是狂傲的水要淹没我们，叫我们觉得是很为难，很这个心里头就没有底，就不知道前面会有什么的情况那么在第一节到第五节呢，我们就看到呢，说到神的儿女要遇到的这些的灾难，但是我们看到 到第六节第八节情形就转变了啊，看到神的儿女得到的拯救和帮助啊。所以就说到有两种的危险，神的儿女遇到两种的危险，一种呢是第六节所说的，一个是野兽啊，第六节说的是野兽，他说神是应当称颂的，他没有把我们当野食交给他们吞吃，当作野食给野兽，野兽吃东西叫做野食啊，就是猎物呢被他抓住以后呢，那下一步呢就成为他们的食物了，就会被他们吞吃了啊。另外一种呢就遇到危险，就是不鸟人的网罗。什么是神儿女的网罗呢？圣经里头提到很多，有世界上的事啊，有钱财啊，有这个名声地位啊，有异端的教训啊，还有享乐或者安逸啊，或者这些美名啊，都可能是我们的网罗。网络的意思就是你碰到他的时候你并不知道他多么危险，但是等到你碰到他的机关一进到他里头呢，你就出不来了。所以这世界上的事情就是像网络一样的，看起来表面是很美好，好像对人都没有什么伤害吗？可等到你一沾上以后，你进去以后，那你就出不来了，这就把你给网起来了，你就下一步呢就等这个野兽呢来把你吃掉啊。所以我们谨慎，我们要警醒不要自投罗网啊。它网罗呢都是埋伏在你的周围，看起来好安全，都没有什么事情，其实等到你一碰上它的机关或者进去它的网罗以后，你就想出来的话就是出不来了。所以在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六节也告诉我们，他说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乃是从世界来的。告诉我们世界什么呢？世界不是外面看见花花绿绿挺好的吗？世界的本质就是肉体的情欲啊，有情欲，有眼目的情欲，你看上去都挺好，都讨你的喜欢的。还有呢，骄傲，精神的骄傲，你想出人头地，想要在人以上啊，不知不觉中间你就离开了神，就走世界上的道路。所以你要是爱世界，爱神的心就不在里面了。所以信主的人呢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避免能够防备这些世界的引诱叫我们能够常常住在主的里头。我们看不是站在我们自己的眼光来看，我们站在主这边来看，圣经怎么说的？这些美名，这些的这些财产钱财，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就会成为我们的网罗。但是在下面呢，第八节就说了第八节就说了，他说我们的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神是我们的救我们的神，他应当被称颂的，他没有叫我们被野食被这个野兽吃掉，也没有叫我们被这个网罗所网住所以他说我们的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的耶和华的名。所以我们怎么能够不被野兽吃掉，不会陷入这个捕鸟人的网罗里头呢？他说是依靠造天地耶和华的名所以神既然造了天地，当然他就会保守属于他的子民 所以我们是要凭着信心信靠他，依靠他，神就会给我们聪明智慧，叫我们能够识别什么是神所喜欢的，什么是神不要我们去得着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安心。那我们就要凭信心来信靠神，他必定要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在世上呢，最重要的就是凭着信心借着祷告祈求把我们自己交托给这位造天地的耶和华，这位天地的神，他万事都能做，他能保守我们，他能够看顾我们，这样的话我们这一生中间就是靠神的话，我们一步一步的在往前走啊。如果我们遇到一些难处，我们是受苦的话，我们也不用灰心啊。所以呢，彼得前书也告诉我们啊，他说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你受苦了不要就是你也去犯罪去了，你还得听神的话，走神的路，你一心为善，要把自己的灵魂交托给那个信使的造化的主，就造天地的耶和华，那这样的话就会与我们一块同在。所以我们读了这124天呢，不是很长，但是给我们的教训呢确实很多。所以有位这个圣徒呢，读完这个4天以后呢，他有这个祷告，他说有3件事我一定要牢牢记住的。第一件关于过去的，那么是神呢是站在我们信主的人这边的啊，关于过去神站在我们这边，关于现在呢，跟这里的第7节一样，网罗破裂了啊。当你遇到很难处，好像进入网罗了，自己出不来了，你也不知道前途会怎么样了，但是这个网络破裂了破裂了，我们就逃脱了，就好像就过来了他就现在常常会遇到这些网罗，但是呢网罗会破裂的。第三个呢，关于将来，关于将来呢，他说我们的当帮助呢是在乎造天地的耶和华的灵，将来我们还会遇到危险试探这些网罗的事情，但是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还是要倚靠造天地耶和华的灵。他说只要有这个3股绳子绑在一起合在一起关于过去神站在我们的一边，关于现在呢网络破裂了，关于将来呢造天地的耶和华神的名要帮助我们。他说有这个3股绳子呢编在一起的话，我们靠着这个神的给我们的力量呢，我们就可以走过今生的道路所以这个124天呢是搞到我们在危险当中，神怎么来拯救我们。以色列人他们对这个神的帮助啊，他们是非常有体会他们是非常有体会的，特别是在近代史上，犹太人以色列人呢，他们经过的患难呢就是比任何的国家都要困难。他们亡国好长时间，公元前500多年就被这个巴比伦灭掉了，他们就漂流在世界各地，各个地方你都能找到犹太人，连中国的话上海都有犹太人他们这个国家就没有了但是呢到1945年复国了，45年吧1945年1945年5月14号复国了这很奇妙的，因为当时在巴勒斯坦这个犹太人这个本来的地方啊，没有多少犹太人，在他们能得到的复国，联合国批准他们，他们就从四面八方过来了。 过了以后呢很微弱，周围都是这些人瞪着眼睛要把他们给灭掉，所以就发动了战争啊。第二天就有战争，要把他们给赶到海里头去啊，那第一次过来的。所以说犹太以色列人从他复国以后啊，一直到最近的话，经过五次的战争，这五次战争呢都是几乎要把他们给灭掉的。按照他们人不多，他就一个国家要去抵抗那么多的联军啊，但是是造天地的耶和华帮助他们。五次战争里头第四次是最危险，是在1973年的时候在这个10月6号，那叫什么赎罪日战争。那天是犹太人要过节，他们有几个大的节期，比如逾越节啊，这个赎罪日啊，这个那些这个节的话，他们都是由为这个祷告进食来庆祝，来庆祝这个节日。赎罪日这个节呢，就是在1973年这个时候呢，突然之间这个北面的叙利亚，南边的埃及，还有其东面的约旦几个国家联合起来，突然之间不宣而战，一下子就打起来了，一下子就是没有防备。那些军人呢还在前线的话，本来前线呢因为要过节的，他们就回到自己家去过节了，所以一下子这个他们过来以后啊，没有防备，他们人多，留在阵地上的这个兵呢还不是那么多，一下子一直推进到离开耶路撒冷不太远了。这个时候啊是非常的危险，所以有这战争一发生的话，立刻命令这些军人呢回到前线。那么也这些这个当时这个一些这个聚落的活动呢全停止下来，本来他们过节了都要准备庆祝呗，大家都到会堂那去祷告了，进食祷告啊，就是看见下一步的话就是亡国了，就是给他们占领了啊，这个是，所以他们就马上回到前线去了。但是呢一开始他们是完全没有准备的话，吃了很大的苦，有几百辆叙利亚的坦克呢已经开到离耶路撒冷只有8公里的地方了，再开到进去的话，那就是耶路撒冷就沦陷了，突然之间停下来了，这300辆坦克呢停下来了，怎么油没有了，汽油，这个油没有了，要等别的运油的车来给他加油，他们就停在耶路撒冷的外面。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就利用这机会派飞机过去的话，把他们这300辆停在路上的这个坦克呢全部炸毁。这是这么巧，离开这么一点点，他们看到神帮助他们，给他们一个机会。那南边这个埃及呢也是很厉害，他就过了这苏伊士运河以后呢，也一直是往这北面为东北的方向走，他也是有几百辆坦克从南边要攻到耶路撒冷，但是呢他的方向呢是往东北走，刚好是太阳照着他们的眼睛，他们就开得很慢很乱。这个时候以色列的飞机呢就抓紧这个机会，他们就轰炸他。那么以色列的坦克呢也就是从另外一个方向过来，是不是对着太阳的方向，逆着太阳的方向过来，所以他看得很清楚，这些坦克都是他们的这个视野里头，把他们几百辆坦克全打成废品了。 你看刚好就这个时候这太阳出来照到他们的眼睛，叫他们就开得很慢了，开得很乱了，就不成为一个盛情了，那就给他这个以色列的飞机呢造成了机会，扔一些燃烧弹下来的话，很快这些坦克呢都变成废物了。若不是造天子的耶和华帮助他的话，靠人的指挥靠人的抵抗的话，他们是没有今天的光景。所以以色列他们很体会到他们能够生存这么长时间，经过这么多的战争，这么多人来攻打他，是靠着神的名的啊。所以我们看见大的事情神管，我们自己的事情呢，你回顾你过去走一生过来道路，多少危险，多少的叫你没有因为失去盼望了，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的话，我不能今天坐在这里来蹲享主的话。我想弟兄姊妹有些你也经过这个一些难处，你也可以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我就今天我就不是这样的样子。那我们前面还有路要走，但是我们相信依靠神，神要与我们同在。当我们把心交给他，当我们能够按照他的话来生活，他必定赐给我们力量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的帮助是在乎造天地耶和华的名我们感谢神作为神的儿女，就是若是离开了神，你都不能想象我们的路会是怎么样走的我们感谢神今天我们的分享的圣经的话就停在这里，我们一同祷告。感谢我们的天父，感谢我们的主耶稣，感谢你，我们虽然很渺小，但是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这一生中间我们都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事情，但是感谢你，你全知道，你在我们的旁边，你看过我们在各样的危险当中，你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走过来。所以我们回头一看的话，到处都是你的恩典，到处都是你的能力。所以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把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的家，我们再把前面的我们的路再交给你，愿你看顾我们，你过去怎么恩待我们，过去怎么与我们同在，我们也相信在前面的路上你仍然要按照你的信实来引导我们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心，依靠的心，叫我们在凡事上都来依靠你，都来相信你，好叫你得到荣耀。听我们在你面前一同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